全球股市强劲反弹，但专家提醒仍会持续震荡。香港战中学运领袖以非法集会罪名被正式起诉。美国海军主帅九月更换，美中将继续推动两军交流。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7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全球股市反弹，但中国经济前景仍不明朗，我们有专家的点评和预测。出席北京大阅兵的各国政要名单出笼，国际舆论如何反应，我们有来自欧洲和日本的连线报道。国际记者联合会对中国在九山阅兵期间控制新闻报道的消息表示关注，资深传媒人士为您介绍详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股市和经济方面的消息。中国股市星期四强劲反弹，沪指重回3000点，涨幅超过 5%， 创下一个月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深圳成市指数的涨幅超过 3%。 美国股市星期三呢，也扭转了一个星期以来连续下跌的颓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大约 4%。 由于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全球股市过去两个星期来出现暴跌。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蔺长念是香港智毅东方证券行政总裁，他同时也是香港地方报刊《都市日报》每月两次网上财经节目的主持人。这档节目涉及的主题是香港内地股市以及蓝筹股等内容，接听读者电话解答相关问题。蔺长念今天要去主持节目，他在出租车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股市飘红是投资者入市的好时机。
我认为股市反弹，投资者此刻有兴趣入市，有些投资者希望知道现在是不是入市的好时机，我会给他们信心，尽管买好了，每只股票都会涨。
与此同时，纽约联储主席威廉·杜德利8月26号的一番表态助推了市场的买进势头。他说，跟几个星期之前相比，美联储升息的迫切性似乎减弱。蔺长念说，有时他感觉自己是一位心理专家，在股市赔本的股民需要安抚。
近期蚀本的投资者需要大量心理辅导，他们需要有人安抚，减轻他们蚀本的痛苦。你必须给他们希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让他们看到尽头的曙光。
不过蔺长念同时指出，市场近期还会有波动，因此有不少投资者正在观望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重新启动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放缓的经济。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一些投资者说，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是由于人们对这个国家经济数据的可靠性感到担忧而变得雪上加霜。一些批评人士说呢，数据报告能够描绘出一个不现实的强劲经济状况，从而误导投资者。一位重要的中国学者表示，北京呢并不是在捏造数字，但是经济正在从那滚滚浓烟的行业向服务业快速转变，而跟踪新的经济活动的方式落后这一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巨大的进出口国，贸易货物从先进的机械到各种商品无所不包，因此这里的疲软影响到世界各地的贸易伙伴和股市。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股票价格最近暴跌或者大幅震荡，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并没有像一些投资者预期的那样快。疲软令投资者担心，而且当众多恐慌的投资者抛售股票时，股票价格随之跌落，人们担心实际情况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更糟，便加剧了这种恐惧。
我们以为中国的经济成长 7%， 它可能只是增长了一半，因此减少了 50%， 这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定价，这就是你在股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所看到的情况。
主要行业大幅度扩张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一部分。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说， 北京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更擅长测量工业产量这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量。但是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很多来自服务业，很大程度上由更小、更多样化而且更难追踪的私营公司组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说，
从零售、批发、餐馆、酒店、金融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一应俱全。
拉迪说，餐馆是日益增长的服务部门的一个很好例子。
当我第一次去中国，那里几乎没有餐馆，现在有千千万万家餐馆。在餐饮业这些小企业中收集数据是非常非常耗费人力的。
拉迪说，更好的数据将有助于中国领导人在经济问题上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但是他又表示，跟10万亿美元的规模庞大多样而快速变化的经济相比，在中国收集数据的工作机构非常渺小。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股市的剧烈震荡呢，带动了全球股市连锁反应。人们担心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最近人民币贬值将拖累世界经济。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的知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盖宝德先生，来听听他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看法。盖宝德先生，你好。
啊，你好。
好啊，中国股啊，全球的这个股市呢，包括中国股市啊，过去24小时出现了这个强劲的反弹啊。中国政府呢，我们刚刚接到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呢宣布啊，1亿4000万亿人民币呢投入股市。外国分析人士认为呢，北京至少希望呢要在阅兵期间保持股市的平稳。那么盖宝德先生，请问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能否持久生效呢？
这个很难说，大概我个人的看法是很不一定，因为中国的股市是一年以来有一年多以来是太高啊，这是跟中国的这个贷款流动性的政策是有关系的。也许中国政府要支持消费经济，但是对股市的影响是太不利啊，太高的价格就非有一个调整，而且这个调整还没完成。
好的，那就是盖宝德先生，您认为呢中国股市有泡沫，那么现在呢这个泡沫调整的过程还没有完成。那么中国股市暴跌呢，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呢已经陷入了这个衰退，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危机。那么盖宝德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呢？
中国衰退的是不可相信这种理论，担心中国的经济，他好像忘记了中国以来为什么能够增加的那么快。一，他是靠他自己国内的有效需求啊，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出口引导的一个经济，这个是从30多年以来都是不对的。所以呢，中国可以不要管全球的这个经济衰退或者是经济很弱的。因为美国、欧盟、日本经济都不太强啊，或是说都比较弱。中国呢也是第二点，就是中国以来有波动性的经济。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在这个波动这个低谷啊，为什么呢？他在准备一些比较不容易的国内改革，但是很多人觉得改革就是自由化，就是金融自由化或是贸易自由化，就这种改革概念是太简单，而且也许会是害中国的经济。应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化，但是不要那么快。改革是比较难，就是跟公共机构造起来的一个很难的工作有关系的。
好的，那么中国前2个星期的这个股市暴跌呢，人们很容易把这个股市暴跌和不久前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联系在一起。有人把这一次全球股市的震荡一个主要原因呢，就归咎于啊人民币的贬值。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盖宝德先生？
我全球的股市价格是太高了，就是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以来，是全球的中央银行是把很多这个金融流动性 放进去啊，所以呢，这个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比较弱，也没什么用处，但是对股市的价格是影响比较大，所以全球的这个股市也在等待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需要一个启动装置啊，启动装置是什么也不太重要。这一次就是中国稍微贬值一点，大家都比较害怕，但是中国这个贬值一是比较小，二中国这个出口也不是什么很，中国不是进口大的国家，从跟美国或是欧盟来讲，而且我大家都知道中国不是第二经济，第一经济是欧盟，第二是美国，中国只是第三。
嗯，
这种看法很重要，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盖宝德先生，很多人呢目前都唱衰中国的经济，认为中国模式已经结束了，未来中国经济是否会像当年日本那样陷入一个停滞的状态呢？盖宝德先生，
对中国现在的模式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这是中国的政策者得决定，他们要把它扔掉了，还是走这个经济。走这个经济自由化的路的话，这是他们可以选的。他们这样子的话，这个中国的模式就不用了，就完整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选这个人的，他也是中国的模式是不用自由化经济的那么快。
嗯。
尤其是国际流动性，或者是利率，或者是汇率，都不要那么快走自由化。中国是靠国内。有效需求，这个开放银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它是防患这个波动的因素。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模式还是很有用的。
嗯，
而且中国如果还是用的有效的，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个教训。
好的，我们感谢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宝德先生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国股市剧烈震荡，英国有舆论认为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前途堪忧。另外，中国九三大阅兵，欧盟国家元首级出席者呢，仅有捷克总统一人，让北京感到有些难堪。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徐波你好。
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股市呢，在过去一个星期呢剧烈震荡啊，出现了这个连续一个多星期以来的暴跌。那么英国有方面就指称说啊，中国股灾呢挑战中国政权啊，总理李克强的政治前途呢可能会受到冲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情，静玲。
好的啊，中国股市震荡对全球股市造成的这个动荡和效应呢，在这里是持续的引起这个密切的关注和讨论。那除了先前大家谈论的这个经济层面之外呢，中国的政治和中共的政权呢，也成为新的焦点。那么，伦敦的《金融时报》呢，它就引述了跟北京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说，这场危机啊，已经动摇了中共的政权。那么，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可能因此下台。因为李克强呢是今年七月初中国准顿股市的主要的操盘手，那么他推出了一系列包括禁止放空等前所未见的禁令在内。那么其次是今年稍早的时候，李克强曾经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那么在这个专访当中呢，他表示说中国不希望让人民币贬值，可是这个月今年八月，我们却看到了人民币大幅贬值，因此呢，许多的政坛人士和分析 析师认为在习近平的强势领导下李克强是近数十年来中国最弱势的一个总理，那么导致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个股市危机上跟现实严重的脱节。所以说如果这个情势不好转，那么习近平真的要找个戴罪羔羊的话呢李克强就是这个第一人选。不过徐波也有分析师认为在这个时候撤换李克强啊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誉打击会太大，所以至少在2017年十九大召开前李克强会继续留任。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国九三大阅兵呢现在已经进入了紧锣密鼓的阶段，给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欧洲各国出席这次中国大阅兵的这个情况，为什么元首级人物只有捷克一个国家呢？静玲
好的哈，欧盟28个会员国当中这次确实是只有捷克总统哲曼一个国家最高元首参加九三这个大阅兵。那么波兰他是派遣了总理出席，而法国和意大利呢则是由外长代表出席，英国、匈牙利、荷兰呢他们也都派了特别代表参加。那么英国的代表呢是保守党的大佬，也就是他们的前司法大臣克拉克，这是个值得十分玩味的一个人选，因为克拉克和台海两岸政府的关系都十分友好。至于德国和欧盟呢都没有派遣特别代表参加而是由其驻华使节来出席。那么在这个非欧盟的欧洲国家中，像是巴尔干半岛的中国老盟友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那么都派了代表参加九三阅兵。至于为什么欧洲主要国家不出席这项阅兵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中国在区域主权的争端中这个立场非常的强硬，那么这些国家担心在这个时候出席中国的大阅兵恐怕会传递出这个错误的讯息。那么第二当然就是俄国因素，欧洲和俄罗斯的因为这个乌克兰危机造成的紧张关系到今天还没有解冻，所以呢欧洲的领袖们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俄国总统普丁并肩再出现在这个展现军力的阅兵场合中。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这个大阅兵的情况。这个星期呢，日本宣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消了九月访华的计划之后呢，日本又传出消息说日本驻中国大使木寺昌人和使馆人员也都不会出席中国九月三号的这个阅兵式。这个消息呢，令一些国际舆论有点惊讶。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看看日本各界呢，对政府拒绝北京邀请有什么反应。你好，戈兰。
徐波，你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他已经拒绝了这个中国出席中国这个北京的大阅兵。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各界对日本政府拒绝邀请出席北京阅兵式都有哪些反应？戈兰。
好的，大部分的日本主流传媒基本上是默许日本政府拒绝这个出席拒绝中国的邀请出席这个大阅兵仪式的这么一个决定。那么因为在安倍决定不访华的时候，日本的政府就是安倍内阁解释过，就是主要的原因当然除了是国会的这个审议安保法案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认为中国的这次的这个活动呢反日的色彩，有这个存在就反日的色彩，所以不参加。那么日本的舆论还报道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欧美的首脑主要国的这个首脑不出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日本的舆论是很清楚，就是说各界的这种代表各界的这种报纸啊什么的，这种舆论就很清楚，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政府驻华大使不出席，日本政府官员不出席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欧美国家已经首脑都不出席了，日本自己还去出席的话，是有点十三点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大部分的舆论是基本上是没有特别的来评论这个事情。可是产经新闻在8月25号有一个社论来表示赞赏这么一个决定。产经新闻说呢，中日关系固然是很重要，可是呢， 日本呢应该坚持一些原则，比如说在法治的这个坚持法治，还有呢就是反对任何国家以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这么一种秀肌肉的这么一种立场。所以呢，海蝉林新闻说他表示了一种赞赏的立场。许波，
好的，那么安倍晋三啊。日本首相他不出席阅兵式呢，很多人预料在先，但是有些出人意料的呢是这一次居然连这个日本驻华使馆从大使到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参加阅兵式，这好像有点与国际这个惯例有点反常。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格兰，
根据多个日本传媒暴露的报道的消息来看啊，主要是两个原因，就是要回避两个可能发放的向国内外发放的错误的讯息。一个就是要回避让国内外认为觉得日本是容忍了中国用历史问题来牵制日本的这样一种手段。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就是回避让国际社会觉得日本容忍中国秀肌肉，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这个纠纷的这个时候，中国在海洋的问题上特别显得很强硬秀肌肉的时候，那么日本不应该再出席中国的这么一种阅兵式来看中国秀肌肉，这是一个大致上的看法。许波，
好的，那么格兰，中国呢大概是前天对公布了这个有共有30个国家元首和19个国家的代表呢出席北京的阅兵式，日本舆论和日本媒体对此有什么反应？
主要的议论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关注到欧美国家，那除了欧洲除了这个俄罗斯以外啊，俄罗斯不去说它了，那就欧美国家的主要国的首脑呢都缺席。这个是那个日本的这个时事通信社有一个很详细的评论说，这个二战的主要战胜国的首脑们都缺席这个中国的这个阅兵式，本身反映了这个西方这个欧美国家呢对于中国这次这种加强这种军事力量，现在加强的军事力量秀肌肉这么一种加强军备军事的这么一种方这种形式呢本身存在的一种冷淡的一个态度，反映这个态度。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觉得就是在这个中国主导的这个亚投行的这个成员国里面，现在出席这个中国仪式呢的元首呢还不到一半。那么时事通信社的认为就是说这个现象呢可能反映了最近中国尤其是这股市的大幅贬值，这个股市震荡以后呢，这些亚投行的成员国呢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呢显得不是那么乐观，所以可能反映了他们的这么一种态度。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比较议论多的呢是关于比较关注呢是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缺席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日本因为一再有报道说美国是多次的示意韩国不要出席，但是呢朴槿惠呢最后还是选择就是投靠中国，这是日本传媒的大部分的看法了。那么就认为说这种现象有可能预示的今后呢中韩呢会来联合针对日美，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金正恩的缺席可能反映了中朝之间的隔阂的现状。那么日本有报道说这次韩朝在板门店的这个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中方向朝鲜施加了压力，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也能够比较容易解释就是朴槿惠决定访问中国出席这个仪式和金正恩缺席这个仪式的现状。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国际记者联合会呢星期三对中国官方就媒体如何报道93阅兵等问题发出多项规定表示关注。国际记联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媒体的严格控制。好，下面我们就连线资深传媒人士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婷女士。麦燕婷女士你好。
哎，你好许先生。
我们知道国际际联呢，它最昨天星期三呢发布新闻稿，引述香港明报的报道说呢，中国国际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规定，要求所有的网络媒体在8月23号到9月5号之间只发表有关阅兵的正面报道和图像，而且在发表之前呢要接受审查。麦艳婷女士，您了解这个消息吗？
我也收到有关的信息，它主要是发给内地的传媒。那当中呢，这个整个那个指示有五点，就头两点就是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有关图片啊、视频啊、文字以及相关的报道，一定要先审后发，就是你一定要先经过审查才能发出去，而且呢，发出去的报道呢，一定要跟贴这个正面积极的报道。然后呢，他就也怕中间有人可能是取巧啊，怎么样，就是用不同的理由去，就是发出一些可能跟主旋律不一样的报道呢。他还声明了，就是除了要求你要正面积极的去报道之外呢，还要求就是那个值班管理的人员要。一定要有人在，就是肯定是那个网络的管和做的滴水不漏，一定要出现审核人员，一定要有人值守的情况，就是不能出现因为没人值守的，所以就有一些新闻出了台啊，上了网啊，不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要人一定要在，而且呢，他也点名。包括在北京啊、上海啊、广东一些具体的那个大的网站，都要就通知他们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要说我没有收到，现在是点名。譬如说，包括百度啊、新浪啊、搜狐、网易、凤凰、一点资讯、财新网、今日头条、广东通知、腾讯。上海的也有那个澎湃啊，诸如此类的，就是点名，一定要管好这些网站。
嗯，
如果第五点就是有具体的威胁作用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做好以上四点的话，就是违反上述要求，你而且呢会做，就会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如果有注射造成严重影响的，要从严处理。所以呢，就是说，除了这个比较比平常的更规范的，就是说，过去呢可能就是要求你怎么做，就没有说如果你不做怎么办。现在是说明了，要你正面积极的去报道。如果没有做好的话，要尤其是没有做好就要记下来。如果有严重影响的，甚至会要从严处理。这个跟平常呢，这下达的那个指示呢，更指示就是有那个罚资在了。
好的，那么国际记者联合会呢认为，在新闻稿中说呢，自习近平掌权以来，北京对媒体的管控进一步严厉和加剧。那么对此，对这一点，您在香港有所感受吗，麦艳婷女士？
哦，那是当然的，因为呢，我们老是说北京打一个咳嗽。香港都会伤风，那都会感冒。你香港，你大陆现在那个管得怎么严？包括那个传媒，以及那个维权律师啊，诸如此类的，就有关自由啊、人权方面打压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香港基本上是逃不掉的。你香港的传媒，包括尤其是执行中央指示的中联办啊，他们对那个传媒的他也不能下指示，但是呢，他会跟各个媒体的人员那个沟通更加频密。甚至是有些是在有些新闻在播出以前，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大概当天有什么新闻。
好的，
不是说之后才跟你说的。
那么国际际联的这个新闻稿还认为呢，说中国政府这样做是违反了公民了解信息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那么麦艳婷女士，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也很同意国际际联的这个说法，因为根据国际人权公约第19条讲明，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接收和发那个消息出去的权利。 而他现在那个指示讲明了，就是只有正面积极的报道才能出去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批评这个军演啊，以致为什么这个七十年前根本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在打这个抗日战争，为什么现在又有他来去领功，这样的可能中央政府认为不正面不积极的报道呢就不能让市民知道呢，当然是对中国人民以至全球人民的一个知情权是有所颠达的。
好的，
这个是应该是谴责的。
好，我们感谢香港的资深传媒人士啊，麦艳婷女士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来继续关注香港的一条消息。香港学生市民呢，去年表达拒绝假普选要求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三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被警方起诉，他们表示这种起诉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被起诉的香港学生领袖之一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质疑香港当局起诉的动机。
我认为这种起诉是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假如你挺身而出抗议你就会有麻烦，但是我想所有的年轻人都对民主有强烈坚定的信仰，他们不会被这种起诉吓倒。
今年18岁的黄之锋和其他学生领袖指责香港当局对参与领导雨伞运动的人进行迫害，被称作雨伞运动的抗议行动使香港一些街区陷入停顿长达两个多月。
我将来是要付出代价，但是我对在雨伞运动中所做的所有决定不后悔。
黄之锋的辩护律师张志达表示，香港当局对黄的指控很奇怪。
出于他们自己知道的原因，他们决定不逮捕黄之锋，今天只是对他提出控告。黄现在也不是保释，他们只是邀请他在9月2号出庭。我必须说，我在香港20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张志达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很是怪异。
黄之锋他们的所谓过犯居然需要审议一年才决定控告，这是说不过去的。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假如他们真想指控他，他们应当在2014年9月24号提出指控。
去年参加9月下旬开始的抗议活动的香港人要求下一任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可以自由提名，而不是由北京事先选定。北京所提出的下届香港政府领导人选举的议案在今年6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宇宙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宇宙，
好的，许波。那么今天我们刚才也谈过，就一个话题，那么主要的就是谈到习近平呢，很快在9月中旬呢，要对美国进行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看到在这个白宫的主页上呢，网页的主页上出现了这个一封呼吁信，就是要求呢，因为他抗议习政府呢，他在人权呢、这个言论自由方面以及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些诸方面的这个做法，那么要求呢，呼吁美国政府来取消这次访问。那么有分析说呢，就是中国呢，由于采取的是榨取式的这个体制，所以呢，使得中国的这个民怨呢，现在可以说是一触即发。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今天节目呢，就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一位这个长期抗争的人士，叫马永田女士，来分享一下她在中国以及在这个国际上呢，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抗争的一个经历以及她的感想。另外呢，就是公民权利的这个创始人杨建立博士呢来进行点评。那么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主要就是这个内容。
好，我们感谢宇宙的介绍，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并且踊跃参加讨论。今年呢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既有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返战场，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将于9月7号周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后头还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万众一心，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是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近200名美国退役高级军官敦促美国国会否决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他们认为。核协议不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些退役高级军官致函美国参众两院说，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今后十年内解冻伊朗的数十亿美元，不利于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安全。涉嫌枪杀两名美国电视记者的男子呢，星期三行凶前把一份长达23页的宣言发送给美国全国性新闻机构美国广播公司。他在宣言中自称是火药桶。美国当局说，嫌疑人弗拉纳德呢，曾任职于两名遇害记者所在的维吉尼亚州 WDBJ 电视台。他行凶后开车逃走，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高速公路上被警车围堵时开枪自杀，几个小时后死在当地的一家医院。弗拉纳德在宣言中说，他因为是同性恋和非洲裔美国人而受到歧视。他2013年被 WDBJ 电视台解雇，之前呢，他于2000年被佛罗里达州的一家电视台解聘。弗拉纳德在宣言中说，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敦黑人教堂今年6月发生的枪杀事件是他自身行为的引爆点。他还说，我成为火药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等爆炸。伊拉克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的自杀炸弹手星期四驾驶汽车冲入伊拉克政府军的一个车队，炸死两名伊拉克高级将领。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安巴尔省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据的拉马迪市以北地区，当地的亲巴格达武装几个月来一直与伊斯兰国组织交战。被炸死的两名高级将领是安巴尔军事行动的副指挥阿布雷基夫少将和陆军第十师师长马古伊德准将。爆炸造成多人死亡，但目前还不知道确切人数。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警方逮捕了据称与天津仓库大爆炸有关的12名嫌疑人。与此同时，官方星期四还公布了天津8月2号大爆炸死亡人数增加的数字。新华社星期四说，被逮捕的嫌疑人中呢，包括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主要持股人于学伟和董涉轩。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星期四表示，天津仓库大爆炸死亡人数已经从139人上升到145人，还有28人下落不明。面对中国崛起和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局面，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斯星期四说，澳大利亚在未来数十年将寻求扩大和深化与美国的安全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斯星期四在出席一个美澳商界领袖聚会时说，全球经济及军事大国的战略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将参差不齐，各国发挥其各自影响力，有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各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以及自然资源的生索会继续成为造成该地区局势紧张的源头之一。此外，随着军力的增强，而这样的背景下就有可能出现地区不稳定，从而危及澳大利亚的利益。
澳大利亚今年下半年将发布新的战略防务白皮书，安德鲁斯正在为此做铺垫准备。他说，澳大利亚认识到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和防务规划至关重要，是澳大利亚国际合作中最优先的重点。新的防务白皮书可能会提出增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备，其中大部分将从美国购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宣布了新的行动倡议，旨在使美国人能更容易地使用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性的能源。这位美国领导人在推动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方面遇到阻力，但是他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他说，气候变化这是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在短短六年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板，杰夫·米尔金已经看到他在马里兰州的太阳能世界公司的员工从三名发展到五十名。奥巴马总统在周一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全国清洁能源峰会上强调了这种增长，并指出如今美国的太阳能产能是2008年的20倍。
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装置去年入网供电，它有900万的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力可供足够10万余个家庭使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它不是在德国，不是在中国，不是在沙特阿拉伯，而是在这里，在美利坚合众国。
前不久，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项计划，以减少燃煤电厂的碳排放量。共和党对手和化石燃料产业说，这些措施伤害经济，但奥巴马总统不为所动，他正开始一个从内华达到新奥尔良再到阿拉斯加的气候变化之旅。他将是第一个访问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的在任美国总统，在那里他将亲眼目睹一些全球变暖的后果。
一些村民和当地人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村庄融进大海，他也要去野火伤害面积在美国居首的地区，所以他将能看到一些气候变化的影响。
周四，奥巴马总统将访问新奥尔良，预计他不仅将聚焦卡特里娜飓风十年后的城市复兴，还将关注让基础设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是越来越多的沿海地区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美国海军新的指挥官即将上任，美中两国海军指挥官承诺会继续推动两军交流，降低误判风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官方网站刊登消息称，即将卸任的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8月25号星期二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视讯通话，并向他介绍了即将接任海军作战部长的理查森上将。美国海军表示，双方着重讨论了两军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履行，以及空中相遇安全行为规则的制定，并就未来的舰艇互访和人员交流交换了意见。双方还答应会努力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推广到两国海警力量的相遇规则。中国国防部网站也在首页刊登了两国海军领导人通话的消息，称吴胜利上将希望在与格林纳特上将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继续与理查森上将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进一步推动两国海军的各项交流合作。过去几年中，格林纳特上将在许多公开场合自豪地称赞他与吴胜利上将的频繁互动，称这些交流和互动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但是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 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在两国未能解决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时，两军难以消除发生冲突的风险。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双方的立场被认为会加剧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就在美中两国海军指挥官视讯通话的当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到菲律宾访问，美菲两军领导人称，由于南中国海安全局势趋于紧张，两军将加大联合演习的规模、频率和操演内容的深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一盘新的地缘政治大棋正在地球最北端的北极展开，在那里俄罗斯已经对很大一块区域呢提出了资源开发主张。奥巴马总统最近批准了壳牌石油公司在美国控制的地区开展实验钻井。在这场北极争夺战中，能源是一个很主要的部分，但并非全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莱斯大学教授比尔·阿诺德刚刚从他的阿拉斯加钓鱼之旅归来，在那里他拍摄了许多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这是我到过的最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对保持阿拉斯加的美非常感兴趣。
但是作为一名前壳牌石油公司的主管，他认为新能源开发和保护自然环境可以兼得。在这一点上，环保人士与他不同，他们谴责美国石油公司在北极的项目，并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失望。北极地区的开放是全球变暖致使北极冰融化的结果，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全球变暖很大程度上由燃烧化石燃料如石油等引起，而北极地区正是富含石油。
世界上未探明石油和天然气的大约25%在北极地区。
俄罗斯的领土与大约一半的北极地区接壤，俄罗斯认为北极地区对其能源生产至关重要。
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传统的资源日益减少，他们需要找到新的资源，世界上最丰富的一些资源就蕴藏在那里。
阿诺德说，北极地区的开放还有其他战略意义。他说，俄罗斯在该地区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存在，而美国的活动范围很小。他还说，一旦冰层融化，许多国家都会开展北极航海活动。
它的潜力实际上是未经检验、无人知晓的，但是在那一地区掌握在相对狭窄的空间里进行环绕航行的能力至关重要。
至于美国的能源生产，阿诺德说，壳牌石油的勘探成本大概需要7到10年才能被大规模石油开采带来的收益所补偿。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由莫宇播报。
10年前，伴随卡特里娜飓风而来的一场毁灭性的洪水覆盖了新奥尔良。现在呢，这个南部港口城市耗费巨资来升级基础设施，以支持蓬勃发展的产业和新创企业。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呢，上个星期在新奥尔良发来的报道说，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涌入帮助了这个城市的复兴。
音乐仍然吸引很多人到新奥尔良，尤其是年轻人，其中很多人来此只是因为他们想住在这里。
你知道，我爱这座城市，被它吸引，我一年要来3-4次，因为我太想念它了，所以我索性决定搬到这里。
由于复苏的产业和初创科技公司的巨额投资，对于受过教育或者有技能的人来说，在这里找工作并不难。
在25岁以下具有大学学历的迁入人口方面，我们是人均第一。
新奥尔良市和路易斯安那州都受益于联邦恢复基金和来自国内外私人资本公司的巨额投资。
人均而言，路易斯安那州现在是美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排名第一的州。过去几年，我们有过来自欧洲、亚洲、南美洲的投资。
新奥尔良是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开始的。
贸易是强大的，他们日前宣布新奥尔良港的吞吐量自2009年以来翻了一番，而我们也拓展了新的产业。
很多有技能的人在数字媒体等产业工作，而这些产业在卡特里娜飓风十年前来袭时根本不存在。
虽然我们看到白人男性的就业率增长，黑人男性就业率却在50%左右，跟卡特里娜飓风之前一样低。
城市和州的官员已经开始一些项目培训没有技能的工人，并且改善学校，但是减少收入差距可能会需要很多年。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
新奥尔良一直呢都是国际旅游景点，但是在十年前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呢，旅游业多数受到了重创。现在随着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重建，旅游业重获新生，成为了兴旺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新奥尔良为您带来更多的报道。
全年的每一天都有游客在著名法国角有着几百年悠久历史的街上漫步，在这儿即兴表演随时可见。新奥尔良给人提供的视觉、听觉、味觉感受是独一无二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几个月，很多酒店和餐厅闭门歇业，旅游收入也惨不忍睹。但是城市官员表示，如今旅游业正繁荣发展。
去年共有930万游客，而且市场还能继续增长。新奥尔良两年前曾主办过超级碗，我们属于室内每个周末都有大型活动的城市。
马克·罗米格密切地关注着新奥尔良市的旅游产业。
旅游业是我们的经济支柱之一，大约有8万人在旅游产业工作，但是去年一年游客花销就达68亿美元。
尽管目前90%的游客都来自美国本土，但罗米格认为国际游客的影响力很重要。
我们发现国际游客通常比国内游客待的时间长，所以他们待更长的时间可能也会花更多的钱。
在卡特里娜飓风的余波后，一些游客担心新奥尔良无法完全复苏，但是罗米格说，熟悉这个城市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儿的恢复能力。
在风暴后，在疟疾后，在石油泄漏后，这个城市都恢复了生机，人们奋力反击，因为这是我们热爱的东西。而且我们认为游客们来到这以后，他们会感觉他们也想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罗米格同时也负责策划一场关注新奥尔良独特历史的活动，那就是2017年这座城市的300年大庆。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由墨雨播报。
上个星期天呢，在纽约街头出现了许多裸露上身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在庆祝无上妆日。下面是 VOA 卫视的详细报道。
主办方说，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争取两性平等的裸胸权。参与者凯瑟琳·卡米尔说，人们没有意识到在纽约女性裸露上身是合法的，而女性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应受到骚扰。
为什么男性可以裸胸而女性不行？虽然这合法的，可大家应该知道这点，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应有人骚扰我们，那只是肉体，只是乳房，是自然的赐予。
美联社报道说，上空日这天有数十项活动在全球60个城市进行，纽约星期日的袒胸游行只是其中的一个。参加者说，这是为了解放，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纽约人都乐见这种解放。最近一些赤裸上身的人体彩绘女子在纽约时报广场邀请游客合照赚钱，就引发了争议。纽约市长白思豪和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对这种做法也没有好感。白思豪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那些彩绘女子是扰民。白思豪甚至提议移除世界十字路口的行人广场。州长库莫则担心裸露上身的做法让人想起时报广场昔日不堪回首的乱象。VOA 卫视报道。
这个星期对于三年前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击事件罪犯的判决呢，再次将大规模枪杀问题呢带上了报纸的头条。一个青少年科学家面对这个悲剧的方式是进行技术研究来阻止这种犯罪，虽然他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大规模的枪击，但是呢，他现在正在研究如何防止另外一种悲剧，那就是孩子接触到家庭枪支之后的意外射伤。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发来的报道。
三年前，一名枪手在位于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一个拥挤的剧院开枪，这一事件唤起了一个有技术天赋的15岁学生的使命感。
我基本上是着手加强枪支的安全。
凯克罗夫很快认识到，筛选出每一个有意愿买枪的危险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意识到还有其他涉及枪支的悲剧，他能为此做些事情。
Today, staff at Rogers High School are dealing with the aftermath of an apparent accidental shooting involving one of their freshmen.
State police now say it was another child inside this Ford City home who accidentally pulled the trigger of a 9mm pistol, shooting a 5-year-old.
在美国，每30分钟就有一个孩子死于或伤于枪支。
克罗夫决定设计一种枪，除了主人之外的孩子或陌生人打不响的枪。
我非常想阻止这种孩子意外死亡。
在16岁的时候，克罗夫做出手枪的塑料原型，只有当他识别用户的指纹时才能发射。他的发明在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节上获得第一，他还赢得了由聪明技术挑战基金会奖励的$50,000奖金。
我一直在使用那笔奖金进一步发展我的技术。
今年克罗夫18岁，他正将他的技术结合到一个金属枪支上，他设想着指纹枪支与一般枪支并排销售。这个概念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包括博尔德县的警察局的凯恩·杰夫斯。
我知道有很多人将枪放在床头柜上，因为他们希望容易拿到。我认为这个发明能够应付这种习惯。
这位副警长对这位年轻的发明家有一个请求。
当你做出一个原型，我很想用它射击。
明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课之前，凯·杰夫斯将继续研究这种指纹枪。美国之音施罗德，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拥援掌声，提的话题就是 How to say goodbye to my girlfriend. We need to talk. 我们得谈谈。Hey, do you have a sec? We need to talk, and this can't wait. 哎，你有时间吗？我们得谈谈，而且要马上谈。Sure. What's up? 当然。怎么了？ I've given this a lot of thought. 想了又想。Don't get along. 合不来。I've given this a lot of thought. We don't get along very well anymore. 我想了又想。我们现在处不太来了。Really? You don't think we get along? 真的吗？你觉得我们合不来？ I love you, but I'm not in love with you. 我爱你，但并不是男女之爱。It's time to move on. 是时候放下彼此，迎接新的生活了。I love you, but I'm not in love with you. I think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move on. 我爱你，但是再也不是男女之爱了。我觉得是时候放下彼此，迎接新的生活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if you felt like you needed to break up with someone, how would you say it? How would you be really kind and nice about it?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